今日因缘殊胜，因为我今日能够在美国 Boston 千佛寺同大家见面，向大家介绍十六尊者二大菩萨。这十六位尊者以及两位大菩萨都是在佛说阿弥陀经里面截录出来。从这十六位尊者以及两位大菩萨的事迹，我们可以略略地看到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僧团的生活情况。第一位是舍利弗。舍利弗是以母亲的名字而立名。舍利是一种鸟的名字，这种鸟的眼睛特别明亮。舍利弗的母亲在女人之中最聪明，聪明尚在眼，她母亲的眼睛就好像舍利鸟的眼睛那么明亮，所以叫做舍利。弗即是儿子的意思，舍利弗即是舍利的儿子。舍利弗八岁就能够同大论义师辩论，十六岁已经读尽一切经典，最初跟一位叫做沙贤的外道学道术，同木建连是师兄弟。外道临命终的时候，他们两位侍奉在旁边，外道忽然大声笑起来，舍利弗就问他为什么笑。外道说，世间人无眼，只知道有恩爱，不知道业报各不相同。我见到金地国王死了之后火化的时候，他的夫人亦都跳入火里面一起死，希望来世能够同国王同生一处。外道讲完之后就命中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每个人的业报不同，死在同一个地方未必将来就能够一起生活。如果国王前生的善业成熟，而夫人的善业未成熟，反而恶业成熟，那国王生三善道，而夫人就堕落三恶道，这样就没有可能同生一处。相反，如果夫人的善业成熟，而国王恶报现前，那夫人生在人天享福，而国王生在恶道受苦，亦不可能同生一处。舍利弗将这件事记录了下来，遇到金地国的商人就向他们查问有没有这些这样的事，就向他们查问有没有这件这样的事。商人答话有，舍利弗就说，一定是沙贤没有传授我们这一个道法。於是就同木建连商量，再找过一位师傅学道术。他们互相约定，先得道的必定要回来话给另外一个人知。有一日，舍利弗在路上遇到马圣比丘，见他威而具足，举止安详，就知道他必定是一个有道的人。舍利弗上前请问他，你跟哪位学道啊？马圣比丘说，我跟佛学。那佛教了你些什么，你可不可以讲一些给我知呢？马圣比丘说，我生性愚蠢，未能全学佛所教。于是就讲了一首偈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从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舍利弗听了这首偈，即时得初果衰陀洹，他立即跑回去见木建连。木建连见舍利弗容颜光润，知道他已经得到金露法味，于是就问他。舍利弗立即将刚才马圣比丘所讲的偈告诉他知。木建连一听了之后，要求他再讲一次，舍利弗就重讲，诸法因缘生， 诸法从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穆建连听咗之后，又再请佢重讲，于是舍利弗对佢讲第三次。第三次讲完，穆建连亦得到初果，两个人立即跑去见佛。佛话：善来比丘，他们的须发自然脱落，自然有袈裟披体，七日之后证得阿罗汉果。舍利弗在声闻众中是佛右面的大弟子，助佛转法轮，佛讲一句，舍利弗就以这一句为本，可以七日七夜作狮子哮，演绎出无穷法味，声闻众中他是智慧第一。摩诃穆建连，摩诃亦做大，佛弟子之中姓穆建连的人很多，所以在名字之前加个大字以作分别，简称穆连，是佛左边的大弟子，神通第一。昔日难陀拔难陀龙王两兄弟住在须弥山边的大海，须弥山高海拔84000油巡，每一油巡有40里，忉利天在须弥山顶，佛每次上忉利天为母亲说法，都要经过他所住的地方。龙王亲心起，大声闹，为什么有一个秃头的人时常在我上面飞过，并且吐出黑色的云雾。比丘见到，个个都要求佛给自己去降服龙王。佛话，这条龙的破坏力很大，很暴力，很难化到，不准他们去。穆建连就立即起身，自己推荐自己去降服龙王。佛话，善哉，汝能堪任。穆连以神力飞到山上，见到龙王以身绕须弥山七匝，头浸山顶，尾拨大海水，但是拨不到山顶。穆连就化成一条有14个头的龙，绕须弥山14匝，头浸梵天宫，尾拨大海水，啲水可以拨到上梵天，而且啲水跌落嚟嘅时候仲洒喺两条龙嘅身上。龙王更加嬲，就落金刚沙，木莲就变沙为宝花，轻软可爱。木莲又化为小龙，钻入龙王嘅身里边，从眼入耳出，耳入鼻出。龙王受到苦痛就投降，穆连就立即回复比丘身，带领龙王去舍卫国皈依世尊。有一次穆连听佛说法的时候，他好想测试佛的音声究竟可以传到有几远，他跑到10里之外，听到佛说法的音声好像在面前，他用神通力向外边飞，一路上仍然好清楚地听到佛的音声。他搏命地飞啊飞，但是仍然好清楚地听到佛说法的音声。这个时候他的神通力尽，刚好到了一个佛国叫做大新。顾名思义，大新国的人民身量很大，佛的身量更加大，因为身量大的缘故，他们所用的钵又是很大。穆连的神通力尽，身体很疲倦，他站在佛钵的边缘上面休息，就好像站在大路的中央。大身佛的弟子问，世尊，这个人头虫究竟由哪里走出来的？佛说，你们千万不要这样说， 这个不是普通人，是释迦佛座下神通第一的目建连尊者，因为他要测试佛的音声而追寻到这里。大身佛就告诉目建连知，佛说法的音声遍满虚空，无有远近之分。目连因为神通力尽，不知道怎样回去娑婆，所以就向大身佛求教。佛说，当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就能够回归释迦佛的座下。目建连合掌称念佛名，果然立即回到释迦佛的座下。目连非常之孝敬父母，初得神通的时候，他想报答父母之恩，就以天眼见到他的亡父生在天上，亡母就生在饿鬼之中。饿鬼的形象是头大肚胀，喉咙好像针尖咁，口就吐火，遇到食物将要食的时候，食物就变为火炭，食物就变为火炭，遇到水将要饮的时候，水就变为热熔铜。木莲用神通装一盘饭供养母亲，他的母亲恐怕其余的饿鬼会抢他的饭，就用左手遮住个钵，右手拎饭食，点知啲饭未入口，就整钵饭变成火炭。木莲嘅母亲系因为悭贪邪恶而成为饿鬼。若果佢自己得到食物嘅时候，而能够布施俾其他走嚟问佢攞饭食嘅饿鬼，佢就可以立即脱离饿鬼身。可惜他悭贪的习气太深厚，得到食物的时候用手遮住个钵，所以不能够因为今次的因缘脱离饿鬼之苦。木莲就伤心痛哭，请求于佛。佛说，你在7月15佛欢喜日增智之时，用一个盘盛满100种饮食，供养10方大德众僧，就可以蒙三宝威神之力，同埋众僧嘅功德力，超度7世父母，同埋令今世嘅父母增福增乐。盛满百味饮食嘅盘就叫做鱼篮盘。鱼篮系印度文，中文亦做岛圆。即是倒转吊住一个人，意思即是说饿鬼的苦就好像一个人倒转地吊起来那么痛苦。唯有以百味饮食共增的功德，才能够解脱这个倒缘之苦。佛祭4月15日至7月15日增重结下安居，因为这3个月在印度最热，虫蚁都会在地下爬到路面上，如果成队的比丘僧出外乞食，很容易踩死他们。所以佛制弟子九旬，即是90日禁足，结下安居，不准出外乞食，由居士送供。在结下期间，大众一心用功，精进勇猛，有得到道果的，有得到心禅定的，有得到神通的，有些甚至得到菩萨的无生法印。在7月15日增智之时，佛心欢喜，所以7月15日名为佛欢喜日。民间习俗称7月15日为鬼节，实在是很大的误会。舍利弗、目建连两个人是释迦佛左右的大弟子，舍利弗站在佛的右边代表智慧，目建连以禅定得大神通站在佛的左边代表定，定和慧是佛法的根本。摩诃迦摄，摩诃亦做大，迦摄亦做饮光， 因为他的身体发出紫金光，会遮了其他人的光明，所有的光明都好像被他身上的光明吸引了他一样，所以叫做引光。佛弟子之中性加食的人很多，所以在他姓氏之前加个大字以表分别。过去毗婆师佛灭道之后，有一位贫女到佛寺礼佛，见到佛像的金身坏了一块，于是就发愿，若果有金块就会修补佛身。发了愿之后，竟然间被他刻到一粒金珠，他立即请一位打金师打金箔。打金师见他这么发心，宁愿挨穷都不将那粒金珠拎去卖，好感动，就免费为他修补佛像。那位打金师就是迦摄尊者的前身，自此以后的91劫，无论天上人间，迦摄和贫女世世身子金色，而且必定生在大富之家。今生迦摄尊者生在婆罗门大富之家，容貌端正，身子金色。睇上师预言他长大之后必定出家，他的父母听到之后，在他长大的时候立即为他娶妻，他坚决反对，但是在父母压力之下，他唯有提出一个条件，要娶一位和他一样身子金色的女子。迦摄想着他的父母一定没可能找到一位身子金色的女子，怎知他的父母用黄金打造了一尊金神，派遣使者抬着尊金神打锣打鼓地全国游行，并且高声说，若有哪一家女子和金神一样身黄金色的，只要前来礼拜金神就得到富贵幸福。后来游行到一个村庄，有一位身金色的少女跑出来礼拜金神，婆罗门夫妇立即聘她为媳妇。这位女子就叫做妙言，她的前生就是那位贫女。妙言和迦摄都是喜欢修行的人，他们婚后是一对离欲夫妻，分床而睡。老婆罗门见到之后，立即拆了他们其中的一张床。妙言和迦摄就在这里商量，若果迦摄用功，妙言就休息；若果妙言用功，迦摄就休息。到了迦摄的父母死了之后，他们两个就随佛出家。迦摄尊者出家之后，一心修十二头陀苦行，佛弟子之中他是头陀第一。到了迦摄年老的时候，佛就劝他舍去头陀苦行，他亦都不放弃，并且说要做后世的榜样。佛就即时赞叹他，善哉善哉，未来世若有人修头陀行，佛法得以久住。头陀亦做斗首，意思即是修十二头陀苦行，能够斗去尘劳烦恼。十二头陀是：第一，阿难耶住处。阿难耶亦做寂静，即是远离喧闹。第二，常乞食。三，次第乞。第四，日中一食。第五，节量食，即是不可以过饱。第六，中后不饮果酱，即是过了午之后就不再饮果酱。第七，粪扫衣，即是在垃圾堆那里执啲人哋唔要嘅衣服返嚟，自己洗干净，改好佢嚟着。第八，弹三衣。第九，统间住， 即是住在坟场。第十，树下子宿。第十一，露地坐。第十二，长坐不卧。十二头陀的每一头陀行都有十种功德，所以迦摄尊者的功德很大。迦摄尊者乞食的时候，总是选择向啲贫穷嘅人嚟乞，佢怜悯呢啲人，因为过去世冇做过布施，以致今世贫穷。若果今生再唔修布施，下一生就更加可怜。佢特登向佢哋化食，就系俾机会佢哋布施修福，等佢哋下一生能够脱离穷苦。例如，有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，她不但孤苦伶仃，而且身患重病，瞓在后巷的污水渠边等死。有钱人家的洗米水流过她的身边，她就立即用瓦片将米水盛起来喝，以苟延残喘。迦摄尊者很同情这位老婆婆，她特登向她乞食。老婆婆看下自己仅有的洗米水，又看下眼前这个又老又憔悴又污糟邋遢的老比丘，老婆婆虽然是很肚饿，最后都是将这碗洗米水给了老迦摄。迦摄尊者恭恭敬敬地用钵接过米水，一饮而尽。冇几耐，老婆婆就病死咗。佢因为曾经布施阿罗汉嘅功德而得生天上，成为一位好美丽嘅天女。佢仲走落嚟散花俾老迦摄添。迦摄尊者因为修苦行头陀，所以容颜憔悴，以致好多比丘尼都睇唔起佢。佛知道咗呢件事之后，有一次，当大众齐集的时候，佛就让半个位给迦摄尊者，使到当时的人不敢轻视迦摄尊者。迦摄尊者不但苦行头陀第一，而且亦是禅宗传佛心印的第一代祖。大梵天王问佛缺疑经记载，梵天王以金色钵罗花献佛，请佛为众生说法。世尊拈花示众，百万人天悉皆妄造，独有迦摄尊者破颜微笑。世尊话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扶足摩诃迦摄。这个就是世尊传佛心印给迦摄为禅宗的初祖。迦摄再传心印给阿难，代代相传，心心相印，所以叫做心印。虽然迦摄尊者个性好严肃，但是非常之慈悲。佛灭道之后，很多阿罗汉亦都跟住自取灭道。迦摄就在想，我应该怎样令佛三大阿僧祇劫难得的佛法得以久住呢？於是決定發起結集三藏。迦摄尊者跑到须弥山頂，打響個銅鑼，說偈遍至三千大千世界。佛諸弟子，若念於佛，當報佛恩，莫入涅槃。當時所有的阿羅漢聽到呢首偈，都趕嚟集會。所以迦摄尊者是结集三藏的发起人，若果他不大发慈悲发起结集三藏，佛法早就随住释迦佛入灭而灭。所以我们在听经、诵经或者看经的时候，应该要感激迦摄尊者。我们现在所见的释迦佛像，左右各有一侍者，一老一少。年轻的是阿难尊者，年老的是迦摄尊者。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 家涉尊者是抱拳而不是合掌，就是因为他过去世曾经亲手装佛金，不收报酬，所以感到今世的果报十只手指都发光。若果合掌就会射出光明来顶礼佛的人，眼睛就会睁不开，因此佛开方便叫他抱拳而不需要合掌。迦摄尊者奉释迦佛的命，现在仲住世，仲未入涅槃。尊者结集法藏之后，观到和自己有缘的众生亦都道尽，就着住佛给他的金兰袈裟，持衣钵好像金翅鸟咁上升虚空，大声咁话：愿我身不坏，未勒成佛之后，我骨身还出，以此因缘度众生。讲完，成个人同埋衣钵直入鸡竹山嘅石头里边，所以迦摄尊者现在仲喺鸡竹山入定，仲未入涅槃。等到未勒佛出世之后，尊者先至出定，将释迦佛嘅金兰袈裟交俾未勒佛，然后拥在虚空，现种种神变之后，先至入涅槃。若果你哋有缘去鸡竹山，唔好忘记顶礼迦摄尊者。摩诃迦千言，摩诃迦千言亦做大文释，因为佢讲说话好有文采，所以称为大文释。佢思想敏捷，回答问题一针见血。例如有人问点解婆罗门会彼此相争呢，迦千言就话是为了贪欲。咁乜嘢人能够离贪欲呢？是我哋嘅导师释迦牟尼佛。有唔信轮回嘅外道问佢：你哋世尊话，若果人做咗恶业，死后堕地狱，若果真系会堕地狱受苦，点解佢哋唔翻嚟向我哋报告一声呢？我知道系冇轮回。迦千言就答：好似人间嘅罪人坐监，冇半点自由，佢哋可唔可以翻屋企呢？外道又问：咁升到天上有神通自由，佢哋点解又唔翻嚟报告一声呢？迦千言话：天上嘅境界清净无染，人间污浊臭秽好似一个大粪坑。一个曾经跌过入粪坑嘅人，愿唔愿意再入翻粪坑呢？讲到无常，佢话世间一切事物有合必有离，有生必有死，有成必有坏，山河大地、森罗万象都系有违法，都离唔开无常嘅法则。例如春去秋来、花开花谢、日出日落等等，仲有美貌嘅红颜渐渐鸡皮鹤发，恩爱眷属到老死嘅时候，大家都唔能够代替对方。孝子贤孙就算哭到死去活来，亦都吓唔走无常。就算权倾一时，转眼即逝，唔能够长久。富甲天下亦都敌唔过天灾横祸。唔明白无常嘅道理，就容易被五色缤纷嘅假象所迷惑，跌落俗世嘅迷情而不自知。人嘅所谓幸福快乐，歌舞升平，好似好有生气，实质上正在被无常慢慢咁吞噬。迦千言不但对当时嘅知识分子能够雄辩滔滔，就算系对住目不识丁嘅妇孺，都能够循循善诱。有一次，迦千言见到一位妇人坐喺河边哭泣，原来佢想投河自尽。迦千言立即加以阻止，妇人就话：我系富人家里边嘅奴隶， 冇自由，成日工作，不但食唔饱，着唔暖，仲经常俾主人无理打骂。咁样生活落去，真系冇意思。加千言就话：贫穷系可以出卖嘅，你将贫穷卖俾我，好唔好呢？乜嘢话？贫穷都可以出卖？点样卖法啊？加千言就话：前生有布施之恩，今生先至有享福嘅果。你现在布施俾我，唔系就系等于将贫穷卖俾我咩？富人就话：但系我现在乜嘢都冇，叫我点样布施啊？加千言就将个钵交俾佢，你装一钵水俾我，咁样咪就系布施咯。妇人依住佢嘅说话，装满一钵水俾加千言，以此功德，后来命中嘅时候，生到饕利天享福。加千言辩才无碍，善于议论，每一次佢都能够将说法嘅论点解释清楚，然后再列举出大量实例证明，所以层次分明，理路透彻，令到听法的人都得到很大的利益，所以在佛弟子之中，他是论议第一。摩诃俱毗罗亦做大室，是舍利弗的舅父。俱毗罗时时和他的家姐辩论，每次辩论他都赢，但是自从他的家姐怀孕之后，每次辩论他都输。他知道他家姐所怀的一定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他就在这里暗中想，如果细佬输给家姐都是小事，如果将来舅父输给外甥，岂不是被人耻笑？于是就跑到南天竺读外道一切经典，勤力到冇时间剪指甲，别人就称佢为长爪梵志。十六年后翻嚟，想同佢嘅外甥辩论，佢嘅家姐话佢已经从佛出家。佢听咗之后，立即起骄慢心，唔相信佢咁聪明嘅外甥都会俾人引诱佢出家，于是一直跑去佛所住嘅地方，想攞返舍利弗。佛就叫佢立论。佛话：若果你立嘅论胜过我，我就将舍利弗还返俾你。俱毗罗一听到就好开心。十六年来所下嘅苦功，今日正好喺大众之中一显身手，于是就高声咁话：若果我赢，你将外甥还返俾我。如果我输，我愿意将个头斩落嚟。佛就笑笑口咁问：你以乜嘢为宗呢？佢就话：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。佛再问：咁一切法不受嘅见解，你受唔受？这个时候，俱毗罗好似亮马见鞭影，即刻冇咗共高我慢。好惭愧咁耷低头，暗中喺度谂：佛令我两边都输，若果我话受，其他嘅人就反问我点解话一切法不受；若果我话唔受呢，其他嘅人或者冇可能会驳斥到我。于是佢就答：我一切法不受，连呢个见解亦都唔受。佛就话：一切法不受，连这个见解亦都不受，即是无所受。那你和其他的人没什么分别，何必共高而生我慢？俱毗罗答不到，但是对于佛的智慧就起恭敬心和信心，于是高声说：拿把刀来斩了我的头。佛说：在我的法之中，输了是不需要斩头的。佛就为他说法，断除了他的邪见，俱毗罗就求出家，得到阿罗汉果。佛弟子之中，他是答问第一。 尼婆多，尼婆多亦做星宿，佢系父母祈祷星宿而生嘅，又叫做假和合。有一次，尼婆多喺一间好耐冇人住嘅屋过夜，见到一个小鬼担嚟一个死尸，大鬼就喺后边追住嚟，两只鬼就争论话死尸系自己担嚟嘅，应该归自己。见到尼婆多，要佢做评判，究竟佢刚才见到系边个担个死尸嚟？尼婆多就喺度谂，若果老实讲出嚟，就会被大鬼所害；若果唔老实讲呢，就会被小鬼所害。都系老实讲啦。于是就话系由小鬼担嚟嘅，大鬼就好嬲，掹咗佢嘅手，掟咗喺地上。小鬼立即将死尸嘅手补上，大鬼掹咗佢只脚，小鬼又立即将死尸嘅脚补上。大鬼掹咗佢嘅头，掹咗佢嘅身，小鬼又将死尸嘅头同埋身补上。最后，尼婆多嘅全身换上死尸嘅身。后来两只鬼一齐食咗尼婆多嘅人身，抹抹嘴咁就走咗去。尼婆多当堂成个呆晒，自己喺度问：究竟我现在系有身体，抑或系冇身体呢？若果系有，刚才明明见到俾两只鬼食咗，而我呢个身系人哋嘅身。若果我系冇身体，点解又有呢个身体跟住我走呢？佢好似发癫咁，逢人都问：你见唔见到我啊？你见唔见到我啊？后来遇到舍利弗。他就问我现在是有身体啊抑或是没有身体。舍利弗就问他你是哪个啊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抑或不是人。于是就将昨晚的事情讲了给舍利弗知。舍利弗就对其他的比丘说，这个人知道无我容易得到。然后对尼婆多说，我们的身体是由父精母血的四大而成，本来就是父母的遗体，不是自己所有。从本以来就根本就没有一个我，只不过以四大和合的身为我。你昨晚被鬼食了的身体，和现在跟着你东奔西跑的身体一样无异，都是四大和合而成，假名为身。尼婆多一听到原来这个身体是假和合，立即得到度过。佛弟子之中坐禅入定心不捣乱者，尼婆多第一。周利盘陀伽，周利盘陀伽亦做计度。在古时印度的风俗，女子是要翻外家生 BB 嘅，佢嘅母亲系喺翻外家嘅途中喺路边生佢嘅哥哥。到佢出世嘅时候，佢嘅母亲又系喺路边生佢，所以称为继度。长大之后，佢嘅哥哥出家，佢亦都跟住出家。周利盘陀伽喺过去世曾经为三藏法师，但是因为他论法而不肯教人，所以感到今世天生愚蠢的果报。五百罗汉教他持一偈，他记得前就忘记后，记得后面那句又忘记前面那句。他的哥哥就怪责他，你这么蠢不应该出家，都是还俗啦。他被他的哥哥谴责了之后，很伤心地喊起来。佛知道了这件事之后，就起怜悯心，教他背素爪两个字。怎知他蠢到连素爪两个字 都背不到，记得素就忘记爪，记得爪又忘记素。释迦佛大慈大悲，不但没有放弃他，还多方诱导，终于一把无形的扫帚将周利盘陀伽的见思烦恼扫得干干净净。 证了阿罗汉果。周利盘陀耶虽然证了阿罗汉果，但是很多人还未知道，仍然因为他的愚蠢而歧视他。有一次，波斯匿王请佛到皇宫应供，佛就故意带周利盘陀耶做侍者，他就拎着佛的钵跟在佛后面。点知到了皇宫门外，守卫拦住他，不准他入去。守卫说，这里不欢迎愚蠢的人。佛就对他说，你站在这里等吧。他就拎着佛的钵守候在皇宫的门外。到了吃午饭的时候，周利盘陀耶将双手伸长，穿过宫门和墙壁，将佛的钵完完整整很轻巧地放在佛的面前。波斯匿王就请问佛，谁有这种神通呢？佛说，是周利盘陀耶，他已经证到阿罗汉果，所以有这个神通。波斯匿王一听到，立即亲自迎请周利盘陀耶入座。周利盘陀耶证了阿罗汉果之后，通达一切佛法，圆融无碍。佛弟子之中，他是二持第一。由此可知，修行不怕愚蠢，最怕不肯用功。若果肯用功，最蠢的人都可以证果。周利盘陀耶只是念素爪两个字都能够证圣果。若果我们肯用功念佛，又怎会不能够往生极乐呢？烂陀，烂陀全个名叫做酸陀罗烂陀，酸陀罗亦做焰，是妻子的名字。烂陀亦做喜，是他本人的名字。佛弟子之中叫做烂陀的很多，所以兼埋他妻子的名字以作分别。他是佛同父异母的亲弟，矮佛四寸，释迦佛有三十二相，他有三十相，而且威仪具足，一举一动同佛差不多。若果在大众之中有些不识的人，就以为佛来了。原来烂陀过去世时常以黄金庄严佛像，而且燃灯供佛，所以得到这个果报。因为烂陀威仪和容貌特别庄严，所以称为仪容第一。烂陀未出家之前有一位很艳丽的妻子，所以夫妻感情很重。有一日，佛同阿难乞食至到他的门口，烂陀就起身迎接佛，接了佛的钵准备拿饭给佛。怎知佛转身就走，并且对阿难说，叫烂陀送饭来。阿难就叫烂陀亲自送饭给佛。烂陀送饭到佛的地方，佛就命令人立即同佢剃头。佢就喺呢种情况之下被逼出家。第二日，佛同比丘出外应供，烂陀就对佛讲，愿意留喺度守门口。实际上佢系想搵机会逃跑。佛就命令佢关好四边嘅门扫地，点知关咗南门就北门打开，关咗北门就南门打开。扫干净呢度就嗰度污糟，扫干净嗰度就呢度污糟。烂陀个心就谂，现在唔走，还待何时？点知佢走到半路中途，远远就见到佛嚟紧，佢就立即病喺一棵树后边。点知嗰棵树会自动升上半空，使到烂陀嘅行踪败露。佛就明知故问，你点解要逃跑呢？佢话，我好想念我个美丽嘅妻子。佛就话，你未返屋企之前，我先带你游两处地方。佛就先带佢到天上，佢见到天女，先至知道乜嘢叫做美若天仙。佛又明知故问， 将天女和你的妻子比较，哪个漂亮呢？难陀就立即说，天女比我的妻子美丽上千倍万倍。佛又带领难陀去到一个宫殿，里面金碧辉煌，成群的天女坐在那里，好像等着什么一样，但是又不见到有天子。他就请问佛，为什么这个宫殿里面没有天子的？佛就叫他问天女，天女说，这个宫殿是预留给佛的胞弟难陀的，他现在在人间享福，命中之后就会来这里继续享福。难陀听了喜不自禁，觉得自己的福报真是大，如果不是佛在身边，他真的想告诉天女知，我就是难陀，又如果不是碍于佛的威严，他真的想现在就留下不走。游完天堂，佛就带他去地狱，他看到地狱里面罪人受苦刑的惨况，毛骨都悚然，真的想立即跑回去人间。佛带他去到一个地方，见到有两个玉卒在那里瞌眼瞓，锅里面的油是冷的，油锅下面亦都没有烧起火，他就觉得奇怪，就请问佛，我见到地狱里面的玉卒全部都忙于惩罚的罪人，为什么这两个人得闲到可以不用烧油锅呢？佛就说，你问他们吧。难陀虽然很害怕，但是都鼓起勇气问玉卒。玉卒说，这个油锅是预留给佛的弟弟难陀的，他现在在人间享福，命中之后再到天上享福，天福尽的时候就要到这里酬还多生以前的罪业。难陀听了吓到毛骨悚然，双脚酸软，好怕被他们知道自己就是难陀，要求佛带他立即离开。回到精舍，难陀即刻求佛救他免地狱之苦。佛说，你若果不出家了生死，今生享福，下生享福，再下一生就要受地狱的苦。这个时候，难陀什么娇妻美女都抛诸脑后，搏命用功证了阿罗汉果，出了三界，不会去天上享福，更加不会去地狱受苦。阿难陀，阿难陀亦做兴起，是佛的堂弟，在佛成道之日出生。当日净饭王首先听闻太子成佛的报告，跟住又听到皇帝报告说生了一个儿子，请他为这个儿子安个名字，于是就叫他做兴起。阿难二十岁的时候，佛就到他出家，他要求佛将二十年以来所讲的法重新为他宣说。佛答应了之后，再重讲的时候，阿难全部都能够记忆清楚。世尊五十五岁的时候，大众僧觉得世尊年纪开始老了，应该有一位时常跟随住世尊的使者，于是大众推举年轻的阿难做佛的使者。当时二十五岁的阿难提出了三个条件。第一，佛陀的衣服无论新旧我都不要。第二，如果有信众请佛陀应供，我不会侍奉前往。第三，不应该见佛的时候我不会去见。阿难提出这三个条件是为了避免被人说他是为了衣食才做佛的使者。佛答应了这些条件之后，阿难一直侍奉佛二十五年，直至到佛入涅槃。阿难身上端正，人人见到他都生欢喜心，佛所讲的经法他一听闻就能够忆持不忘，不需要重问于佛。佛弟子之中他是多闻第一，所以世尊将佛法付诸给他。 当释迦佛将要涅槃的时候，柯难因为还未证阿罗汉果，还有凡夫的亲属爱存在，所以很忧愁伤心。长老阿耨留陀就提醒他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，你不应该好像凡夫那样忧愁苦恼。佛咐嘱你要守护法藏，你应该去请问佛。第一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弟子依佛而住，佛灭道之后，依谁而住呢？第二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弟子以佛为师，佛灭道之后，以何为师呢？第三，一切佛经的开始应该怎样写呢？第四，恶性比丘捣乱，佛在世的时候有佛调伏，佛灭道之后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调伏他们呢？柯难被阿耨留陀提醒了，就走去请问佛这四个问题。释迦佛就答他，第一，佛灭道后，佛弟子依四念处而住。第二，佛灭道后，佛弟子以戒为师。第三，一切佛经以如是我闻这六种成就为开始。第四，恶性比丘捣乱的时候，默而殡之。当佛灭道之后，迦摄尊者拣选了1000位阿罗汉一起结集经藏。为什么只是拣选1000位罗汉呢？佛在世的时候到了频婆娑罗王，频婆娑罗王为了报佛恩，就命令在皇宫里面每日预备1000个人的饭食供种。频婆娑罗王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阿奢世王仍然遵守他的遗命，每日预备1000个人的饭供。当迦摄尊者想找一个地点结集经藏的时候，首先要考虑的是若果他们出外面乞食，会时常遇到的外道要跟他们来辩论，这样就会荒废时间。既然皇宫里面有预备1000个人的饭供，他们就不需要出外乞食，可以一心结集经藏，所以只是拣选1000人。当1000人齐集的时候，迦摄就入定，观到只有柯难一个人还未证阿罗汉果，迦摄就当众将他拉出去门口，大声说：未证圣果，不准入内。讲完就闩了道门。柯难惭愧卑泣，发奋用功。柯难一向咬多闻，智慧多，定力少，所以不能够证圣果，必定要定位均等才可以证圣果。他被迦摄尊者赶了出来之后，当晚就精进用功，到他很累想睡的时候，头未掂到枕头就豁然大悟，证了阿罗汉果。柯难于是漏夜赶到去大众僧齐集的地方敲门，迦摄就问：敲门的是哪个？他说：我是柯难，你为什么来这里？他说：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。迦摄说：不开门给你，你自己由锁匙窿那里进来吧。柯难就用神通由锁匙窿那里进去，然后礼拜迦摄尊者忏悔。迦摄用右手摸柯难的头说：你千祈不要怀恨在心，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激励你证圣果，佛咐嘱命令你持佛法藏，你应该报答佛恩。当下柯难升座，向着世尊涅槃的地方合掌，背诵出佛49年以来所讲的一切经法。佛的法宝能够流传于世， 实在有赖加涉和柯难两位尊者的功劳。在柯难120岁的时候，有一日他在路上听到一个年轻的比丘在那里念人生活百岁，不见水疗学，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见之。柯难很恳切地纠正他说，人生活百岁，不解生灭法，不如生一日而能解了之。不见水疗学有什么重要，但是不解生灭法就不能够了生死。比丘回去告诉他的师父知，他的师父说，柯难老糊涂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柯难知道之后惊叹无常力大，佛法灭得实在太快。他又观到自己在这个世上化缘已尽，住世无益，于是就入涅槃。罗后罗，罗后罗亦做福将，是释迦佛的儿子，因为他在母胎六年才出生，所以叫做福将。为什么罗后罗在母胎六年才出生呢？有两个因缘。第一，他过去世曾经用石块塞住个老虎，塞住个老鼠窿，令到里面的老鼠饿了六日。第二，他有一生曾经做国王，有一位先人因为无心之失犯了偷盗这一条戒，向国王忏悔，并请国王治他的罪。国王说，等我回去皇宫想一想先啦。点知他回到皇宫里面挂住享乐，竟然间忘记了仙人在外面白白地等了他六日。因为有这两个因缘，所以感到今世在母胎六年的果报。释迦佛未出家以前叫做悉达多太子，父王叫做净饭王，妻子叫做耶输陀罗。耶输陀罗在悉达多太子出家之后，才发觉自己有孕，而且怀胎六年，全国的人都怀疑他不贞。耶输陀罗等儿子出生之后，就请求国王设一个大火坑。他在众人面前发誓说，若我不贞，母子同被烧死。于是抱住儿子跳入个火坑里面，火坑忽然间变咗做莲池，有大莲花托住佢哋母子二人。耶稣因此回复声誉，全国都欢喜。罗后罗15岁嘅时候，佛就派木莲去皇宫请耶稣俾罗后罗出家。耶稣立即拖住个儿子跑入内宫，木莲就以神通力喺内宫从地涌出，耶稣又拖住个儿子跑上高楼顶，木莲就好似一只大鸟咁从空而下。耶稣就大声喊：真系苦啊！呢个时候，空中有声音话：你曾经喺燃灯佛世卖花之时，愿为他妻，好丑不离，所有尽舍，遗留父母。今何以释子？原来在过去世，释迦佛名为摩纳童子。有一日，燃灯佛入城，摩纳想买花供佛，点知全城的花都被人买了去，只有当时是宫女的耶稣有7朵莲花。摩纳请求宫女将莲花卖给他，宫女说，我这些花每朵值100个金钱，但是只买5朵给你，余下的2朵你代我拎去供佛吧。摩纳就答应了他。宫女跟住还要求他发愿，两个人世世为夫妻。摩纳说，要我发愿都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，如果我世世出家之时，你必定能舍。宫女就答应说，除了父母之外， 一切都可以舍。今世的耶稣陀罗就是往日的宫女，摩勒童子就是释迦佛的前身。耶稣陀罗明白了宿恩之后，就被罗侯罗出家，没多久他自己亦都出家。初出家的罗侯罗是小沙弥，很喜欢打妄语捉弄人。如果有人想求见佛，而佛在这里，他就说佛不在这里，令到人家错失见佛的机会。如果佛不在这里，他就说佛在这里，令到人家等很久都见不到佛。如果佛在竹林精舍，他就说佛在奇舍屈山。如果佛在奇舍屈山，他又说佛在竹林精舍。这两个地方之间的距离有两里那么多。他见到人家上当，来来回回地跑到满头大汗，就哈哈大笑。佛知道了之后，就叫他倒些水入一个覆转了的盘上面。罗侯罗说覆盘是装不到水的。佛就教训他，妄语覆心，法水不入。不再打妄语的罗侯罗好用功修行，但是点都未开悟，他就请问于佛。佛说你有没有曾经为人讲五蕴呢？他说未曾为人说。佛就说应该同人讲五蕴。于是他就对人讲五蕴，但是仍然未悟到。佛又问你有没有为人讲十二入十八戒呢？说法是得道之门，如果想得道，应该为众生说法。罗侯罗依教奉行，广为众生说法，没几耐就得到阿罗汉道。佛弟子之中，他是密行第一。密行即是持戒密行，三千威仪，八万世行，我能够默默受持，大众不知，只有我自己知，所以叫做密行。但是密行分大小二成，以能够微细护持戒行，默默修持的，就叫做小乘密行。大乘密行的，就是讲菩萨本来住于圆顿大界，但是在大众之中只是现声闻身，其他的人只见他严持小乘戒，不知他是发生大事，就叫做大乘密行。所谓内秘菩萨行，外现是声闻。罗侯罗的密行兼大小二乘，因为罗侯罗本来就是菩萨，不过外现声闻的威仪，默默护持微细戒行，从来不表现自己。释迦佛说罗侯罗密行为我能知之，就是讲他的大乘密行。有一次，一位长者供养罗侯罗一座精舍，但是那位长者对精舍里面的事物横加干涉，使到大众憎，好不开心。罗侯罗就请教于佛，佛就叫他话俾长者知，如果布施俾大众憎的物件，已经布施出去的，就无权过问。精舍应该由众憎住持，居士护法就可以，管理就唔得。点知嗰位长者因此而嬲咗罗侯罗，趁佢唔喺度嘅时候，就将间精舍收翻，然后再供养俾第二啲比丘。佛知道咗呢件事之后，就立即宣布：曾经一度布施俾别人嘅物件，即使嗰位施主收翻之后再送俾你，你都唔应该接受。佛制定呢一条戒律，是为了防范僧团里面争夺自产的纠纷。罗侯罗现在仲未入灭， 佛命令他不得滅道，等到佛法滅盡之後才可以涅槃。所以羅侯羅現在還在世間住持佛法。嬌梵波提，嬌梵波提亦做牛屍，屍即是牛雖然食飽了，但是嘴仍然雜雜聲地在嘴嚼。500世以前，嬌梵波提是一個小沙彌，他見到一位冇曬牙的老比丘吃飯的時候嘴巴很難看，他在旁邊就哈哈大笑，看你吃飯的樣子好像牛食草一樣。老比丘說，小沙彌，你不要亂說，我是羅漢，你毀破我會墮地獄的，你要快點懺悔啊。小沙彌一聽到原來老比丘是一位羅漢，心裏面就好害怕，立即向老比丘求懺悔。我只不過是開玩笑啫，不是全心要毀破你，請你寬恕我啦。他當時求懺悔只不過是免了地獄的果報，但是仍然墮落500世做牛，今生才轉為人。因為從前出家的善根成熟，所以今生亦都隨佛出家，證了阿羅漢果。嬌梵波提雖然今生是人，但是500世做牛的習氣仍然存在。牛是食完草之後，由早到晚都是嚼嚼聲地在嘴嚼。嬌梵波提就是有這種習氣，成日都好像牛食草咁，不停咁個嘴不停咁喐。大眾見佢牛食草咁嘅樣子，都忍唔住笑。但係讥笑羅漢係有罪嘅，於是佛就對佢講：你唔好喺人間受供養，你去天上受供養啦。因為天人有宿命通，一睇就知道呢啲係佢前生嘅果報，就唔會取笑佢。所以嬌梵波提稱為受天供第一。大家聽咗呢則公案，就要小心講話，就要小心講說話，唔好隨便做口業。雖然係開玩笑，但係所得嘅果報就實在太嚴重啦。